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5月27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意大利召开，气候变化成为最有争议的一个议题；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表示，美军杜威导弹驱逐舰靠近美济礁并非为了对抗；中国情报机构在乌克兰军工科技重镇的活动日益活跃，引起当地安全部门的担忧；香港支联会呼吁参与六四烛光晚会控诉当局的打压；中国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国际要闻。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举行的工业七国峰会星期五开始会谈，气候变化成为最有争议的一个议题。不过美国和英国官员都在公开场合否认出现任何严重分歧。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对记者表示，七国领导人在气候变化议题上进行了非常良好的讨论。他还说，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在内，与会者都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这是毫无疑问的。川普的首席经济顾问科恩表示，川普正在研究他今天所了解到的各国领导人的立场，以便做决定是否遵守华盛顿在2年前签署的巴黎协议中所做的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美国政府官员表示，川普要等峰会之后再做出决定。他去年竞选总统期间曾把人为导致的全球变暖称作骗局。工业七国过去十多年来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威胁多次表示认可。值得关注的是，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早上公布的陶尔米纳公报中就气候变化问题的具体措辞。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国际项目主任施密特表示，这样一个重要的发达国家组织不就气候变化问题发出明确的信息实非罕见。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说，我们认为必须全面执行巴黎协定。川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晤时表示，本次峰会会特别集中讨论朝鲜问题。白宫星期五发表声明说，两位领导人重申双方承诺尽可能的充分合作，共同打击恐怖威胁。双方并同意加强对朝鲜的制裁，遏制朝鲜发展弹道导弹与核武器。川普表示，尽管恐怖主义也是本次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举行的为期2天峰会的一个主要议题，朝鲜的核武器试验和弹道导弹研发是一个大问题，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必须在某一时刻被解决。贸易也是本次峰会的一个主要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星期五否认川普一天前在布鲁塞尔的一次闭门会议上谴责德国的贸易政策非常糟糕。他说，川普没有指责德国人的手法很恶劣，而且德国媒体报道的川普说德国的态度咄咄逼人不实。参加此次七国集团峰会的除了美国以外，还有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欧盟参加了这次峰会。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在他首次参加的北约峰会上批评北约领导人没有拿出足够的国防经费。他还说，北约应该集中力量对付恐怖主义。川普是在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对欧洲领导人说的这番话。有关详情，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布鲁塞尔发来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四当面斥责北约领导人，要求他们在防御上多出钱。
北约成员最终必须付出相应的份额，满足他们在财务方面的义务。但是28个成员国中的23个国家没有付出自己应付的用于防御的份额，这对美国人民和纳税人是不公平的。
对欧洲领导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坦率和不客气的信息，很多人背上课显得很不舒服。川普和北约的关系有些微妙，他曾说该组织已经过时，尽管他后来收回了这个观点，但周四的说法显示他仍有意批评北约同盟国，特别是在反恐方面。
2%已经是最低份额，用于当今对付十分真实和十分严重的威胁。如果北约国家都付出并完成自己应付的份额，那么北约就将比今天更强大，特别是在对付恐怖主义方面。
本周曼彻斯特音乐会炸弹袭击造成的伤亡就凸显了恐怖的威胁。这次袭击还暴露了美国和欧洲情报官员之间的裂痕。据报道，英国一度暂停与美国分享有关袭击的机密信息。此前，美国媒体公布的调查细节是英国情报部门还没有公布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责备了美国泄露机密的做法，但她坚持认为英美两国情报分享的伙伴关系总体上仍然牢固。
当然，这个伙伴关系建立在信任之上，这种信任包括可以有信心地分享情报。今天我会清楚地向川普总统表明，两国执法机构所分享的信息必须有安全保证。
川普在声明中说，泄露情报的问题让他感到震怒，并保证会彻底进行调查。星期四，在英国各地，人们为曼彻斯特袭击的遇难者默哀。在由武装警察严加保护的北约峰会上，各国首脑保证要加强反恐的力度。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布鲁塞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28年来坚持在香港纪念89民运六四屠城的香港支联会呼吁市民踊跃参与民主大游行及维园六四烛光悼念晚会，以平反六四结束专政为主题，向聚信将来香港参加回归20周年活动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控诉。支联会星期五公布了今年纪念六四28周年的计划，将继续每年六四前星期天举行的爱国民主大游行，从湾仔游行至西环的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抗议。支联会强调，今年的维园烛光晚会添加新元素，为环保提供可下载到手机的电子蜡烛和场刊，尽管还会继续派发传统蜡烛。同时，支联会还邀请一个中学生乐队到场献唱，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支联会秘书李卓仁表示，支联会没有主动联络近年因不认同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纲领而退出支联会活动的大专生组织及学生会。李卓仁表示，相信香港人是外冷内热，心未冷，血仍热，希望香港人继续支持六四晚会，要控诉中共政权打压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表示，相信年轻一代仍会为公益发声，新一代有自己对六四的了解及自由意志。近两年逐渐倾向本土甚至独立思潮的各大专院校另外举办各自的六四论坛，而今年举办论坛的院校则有所减少。另一方面，中国宣布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台湾居民李明哲。人权团体敦促蔡英文政府采取更多的切实行动。在野的国民党认为，李明哲案日渐复杂，是蔡英文在九二共识上模糊不定的结果。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被中国大陆关押近70天后，近日被湖南省安全机关依法逮捕。中国大陆国台办5月26日宣布时说，李明哲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并说逮捕经检察机关批准，而且李明哲对所为供认不讳。近30个台湾公民团体，其中包括台湾人权促进会、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以及李明哲所在的台北文山社区大学等，星期六下午冒雨在法务部门前举行记者会。文山大学校长郑秀娟说，中国选在端午节假期发布这个消息是恶意操作，令李静瑜一夜难眠。他还说，
就法律上来讲，我们会一定会要求就是中共要依法行事，但是呢，就人权的工作上来讲，我们会持续的去支持李明哲这样子的正义人士，可以持续的来进行人权的工作，一定要让台湾的人权工作者不受到这样的威胁。
民间司改会申诉中心的萧一鸣在会上说，中国逮捕的台湾人无法享受人道探视和聘请律师的基本人权，法务部责无旁贷，应该立即派代表与中国协商，因为李明哲案不是个案。这次记者会前，台全会今天凌晨发布新闻稿，严正谴责中国政府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李明哲，并说中国没有在正式逮捕前24小时按照两岸司法互助协议通知台湾法务部，并说李明哲是被认罪，自白是非自愿自白，并且强烈抗议中国实施逼供。另外一方面，除了陆委会昨晚迅速作出反应外，民进党国际部发出新闻稿，呼吁中国司法部门确实维护李明哲的人权和健康，有权聘请律师辩护，保障其司法权益，避免让两岸关系更行恶化。海基会也呼吁中国大陆方面应该紧速公布相关的事证，并且同意家属进行探视，并且按照有关两岸司法互助协议通知台湾的法务部门。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文传会副主委洪孟楷今天对美国之音说，
如果说是他触犯到他国的法律和的一个行径呢，就应该由他国要明确的把他触犯的这个条例或说触犯的内容给说明，并且可以让他接受公平公开公正的审判。
洪孟楷还说，国民党一贯坚持体现人权基本原则的立场，如果当事人确实违法，我们对处理将予以尊重。他同时指出，李明哲案之所以越来越复杂，根源是蔡英文政府导致的两岸关系。他说，
李明哲事件为什么会造成那么的复杂，主要也是因为蔡英文政府他上任之后对于九二共识这样的一个立场模糊不定，那没有办法维持现状的情况下，让我们台湾的人民在海外都没有办法安全的这个从事相关的活动。
国民党籍立委曾明宗今天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大陆逮捕李明哲后果严重，
会对台商产生重大的冲击。万一您去那边从事正常的活动，那假设会被认为颠覆国家政权，那个罪非常的重，所以我怕会引起寒蝉效应。
台湾联合报说，蔡英文曾经派遣亲信直接前往中国大陆了解情况，希望在端午节前大陆方面能够放人，但是李明哲的妻子过于高调，导致放人仪式延宕。对此，安峰山昨天表示没有听到这个方面的消息。有网友不具名在美国之音留言说，大陆有200万台湾人生活和工作，这些人为什么没事？台湾不认同，就如同台湾当局把诈骗犯当场释放是一个道理。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继续关注跟李明哲案相关的报道。在川普政府公开呼吁中国释放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之后，北京当局终于对李明哲的音讯做了明确的交代。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五说，李明哲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已经于近日被湖南省安全机关逮捕。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安峰山说， 依据中国国安机关的侦查，李明哲自2012年以来频繁进入中国大陆活动，与大陆有关人员勾结，制定行动纲领，建立非法组织，策划实施颠覆中国国家政权的活动。今年3月19号，国安机关对进入大陆活动的李明哲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李明哲等人对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活动已供认不讳。对于这个最新发展，上星期陪同李明哲妻子李静瑜到华盛顿寻求协助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透露，美国国务院公开呼吁北京释放李明哲，是包括他和李静瑜及国际救援小组与美方讨论的选项之一。没想到在美国之音关于国务院发言人呼吁中国立即释放李明哲等人权倡议人士的报道发出后24小时，中国国台办就做出这样的表态。他认为北京当局在李明哲案所表现出来的不可思议的愚蠢将会对美中关系造成冲击。杨宪宏说，
那美国国务院发表这个对李明哲的关心，要求中国放人吧，这是我们在国务院里头在整个商量说那可以怎么样协助的版本中的一个，那国务院果然如意很有信用的抛出来这个关注，那我觉得程度看起来是国务院对这个事情是深思熟虑过的。那在24小时之后，中共抛出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愚蠢的东西来对美国，进行这样的回复啊，当然这个对，中美关系显然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冲击的。
杨宪宏说，他和整个李明哲救援团队在与国务院白宫官员的会谈中深深感受川普政府对人权议题的关注，与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伯明的一席谈话更使他们感到鼓舞。杨宪宏说，
是总统授权他见面的嘛，所以川普当然是关心这件事情啊，毋庸置疑，毋庸置疑。然后我们当然是看到国务院在这样的出手，我们更确信这是整个川普政策在对于未来中国的政策，因为他已经跟我们讲说未来跟中国谈判四大篮子里头全部都要放人权，外交、经济、网络跟文化四项交流都有人权，这过去美国政府没有的态度哦，奥巴马没有哦。
美国之音星期四从国务院发出报道说，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及劳工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维吉尼亚·班内特女士在李明哲妻子李静瑜上星期到华盛顿时，曾经与她和其他几位丈夫一样因人权工作而被中国政府关押的妻子们会面。这名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已经看到了解中国以模糊不清的国家安全罪名关押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并且不让他会见律师和家属。他说，我们敦促中国立即释放所有因倡导民主人权而被关押的人士。台湾声援李明哲的网站寻找李明哲在其官方脸书上贴出国务院这个回应，并连接台湾网络媒体风传媒的报道，说美国之音25号的报道是美国国务院首度呼吁中国应立即释放李明哲。李静瑜上星期在美国非政府组织对华援助协会及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的人员组成的李明哲国际救援小组陪同下来到华盛顿，与国务院白宫官员及国会议员会面，并且到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人权观察等机构寻求协助。此外，李静瑜和其他几位被关押的中国人权律师的妻子也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人权小组的听证会上发声，希望美国向中国政府施压，让他们尽快放人。国务院代理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董云尚星期四 在北京与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会面，双方讨论了台海两岸关系的近况，并且就美中关系中涉台问题交换看法。不过会谈内容是否触及李明哲案，目前还不得而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新闻。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高级顾问库什纳曾与俄罗斯驻美大使商讨在川普的过渡团队与克里姆林宫之间建立秘密沟通渠道的可能性。华盛顿邮报星期五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此举的目的是为了使双方在川普就职前的交流不被审查。消息人士对华盛顿邮报表示，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向他在莫斯科的上级汇报了他12月初在纽约的川普大楼收到库什纳的相关提议。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官员在审查截获的俄罗斯通讯时发现了该信息。美国新闻媒体星期四报道了库什纳正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关注。联调局想要了解川普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串通。华盛顿邮报上星期报道说，白宫一位接近川普的官员是一项重要调查的关注重点，但没有说此人就是库什纳。库什纳被联调局注意，并不一定代表他涉嫌犯罪，而且外界也不认为库什纳是联调局对俄罗斯问题全面调查的对象。就在两个星期前，川普突然解除了负责涉嫌调查涉俄调查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职务。联邦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上个星期任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出任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总统大选以及川普竞选班子是否与俄罗斯利益串通的问题。此外，美国国会至少四个委员会正在对此展开独立的调查。川普多次否认其竞选团队与克里姆林宫方面有任何的串通。美国情报界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策划了一场全面的行动，目的是帮助共和党候选人当选。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要求美国总统川普的竞选委员会提交2015年以来与俄罗斯有关的全部文件、电子邮件和电话记录。华盛顿邮报星期五的报道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上个星期致信川普的竞选委员会，要求得到上述资料。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正在调查川普竞选团队可能与俄罗斯有染的指控。报道说，据两名听取简报的人提供的信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信是写给了川普竞选团队的财务出纳。在那之后，一些前川普竞选团队的工作人员被告知，要求他们予以配合。报道称，这封信由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的理查德·博尔和资深成员民主党的马克·沃纳签署。这两名参议员的办公室拒绝对《华盛顿邮报》就此发表评论。报道指出，这是川普的竞选机构首次被卷入参议院的调查。除了美国参议院的调查之外，美国司法部任命的特别检察官、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也在领导川普通俄指控的联邦调查。川普的竞选委员会目前由前竞选副经理格拉斯纳和彭斯负责。约翰·彭斯是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的侄子，两人没有理会《华盛顿邮报》要求发表评论的要求。 白宫也没有对此发表评论。另一方面，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上将约翰·理查森星期四上午在华盛顿说，美国海军杜威号导弹驱逐舰驶入南中国海并靠近中国控制的一处岛礁，并非是对抗性的。他强调，美国这么做是为了宣扬管理国际公有物的制度和准则。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华盛顿时间5月24日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5月25日上午，美国海军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杜威号进入斯普拉特利群岛的米斯奇夫礁，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美济礁周围水域12海里内。这一举措被北京认为是挑战北京在那处有争议的水道提出的领土主权的声索。北京称，美方军舰的有关行为损害了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有关海事威慑力的演讲，在被问到如何看待杜威号驶进美济礁时，他说
：“Well, I would suppose that there's an implicit dimension to your question that these are somehow confrontational or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I would say that they're exactly the opposite.”
我觉得你的提问里有暗示，这是对抗性的行动的意思。我想说的是，我们的行动与那个意思是完全相反。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们在南中国海，在世界所有的地方都这么做。我们从1979年就开始做了。我觉得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历史背景，再来看这个问题，就会有不同的角度。
他说，虽然这件事吸引了很多的注意力，但是这次行动与美国在南中国海以前的行动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这次行动是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来，美军在南中国海进行的首次自由航行行动。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上一次的航行自由行动发生在去年的10月。理查森还特别强调了美军进行海上自由行动的重要性。他说
：“It's more of an advocacy for the rules or the norms that govern, you know, the international commons and the.”
这是为了宣传管理国际公有物的制度和准则，我们一直这么做，在全球都这么做，从1979年开始就这么做了，就像是为了挑战对海事权力的过度的声索，为了展示这种制度依然起作用。
他说，海上自由行动也展示了美军的坚持。他还说，美国的亚洲盟友都觉得在海事领域建立基于制度的规范非常的必要，不仅是为了军事，也是为了贸易和繁荣。他说，这为公平竞争提供了可能性。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川普政府在上任4个月来首次下令美军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实施自由航行行动。这一举措受到华盛顿的防务专家们的普遍欢迎。他们认为川普政府应该尽快制定和阐明美国的亚太战略。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美国海军杜威号导弹驱逐舰当地时间5月24号在南中国海进入了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美济礁12海里以内，以行使美国称国际法所允许的自由航行，并导致中国政府的谴责。这是自2016年10月以来，美军首次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实施自由航行行动。奥巴马政府卸任前的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星期四在国际战略研究所美洲分部主办的讨论会上说，美军保持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利益。
I welcome yesterday's FANA on Mischief Reef.
我欢迎昨天在美济礁实施的自由航行行动。虽然美国行政当局等了很长时间才实施这一行动，但是我们在南中国海实施自由航行行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确保中国和该地区国家继续明白航行自由是美国一项基本利益。
国际战略研究所美洲分部执行主任菲兹帕特里克对美国之音说，南中国海周边其他各国也肯定对美军恢复在那里的自由航行行动感到欣慰。美国在那里挂起国旗，
贴近航行至有关岛礁，显示美国会继续在那里行动。美国正在保护地区所有国家希望会得到保护的航行自由。
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事务资深研究员拉普·胡珀也对川普政府恢复美军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行动表示赞赏，但他认为在南中国海实施自由航行行动远远不能被看作是川普政府有了自己的亚太安全政策。
If we're talking about a holistic strategy for Asia, that also needs to include.
如果你说的是整体亚洲战略的话，它需要包括范围更广泛的经济议题、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替代方案，还应包括应用大量的外交能量向亚洲伙伴们展示美国致力于亚洲的长远未来。
防务专家们说，川普政府下一步应该尽快让亚洲安全政策主管官员进入工作岗位，并开始制定美国新政府的亚太安全战略。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军负责网络作战的指挥官日前在华盛顿表示，美军正在建立一支有进攻能力的网络作战预备军，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网络黑客对美国各部门网络系统的威胁。下面是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岸警卫队负责指挥、控制和通信的莱特尔中将星期二在国会参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说，美军具备在网络空间给敌人造成破坏性打击的能力。莱特尔中将说，
我们的网络部队具备阻止对手管控自己的网络系统、破坏对手系统的能力。在网络空间使用网络技术，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行动给网络另一边的对手带来具有震撼效果的影响。
美国海军网络司令部指挥官海军中将戈尔代说，美军正在硅谷、波士顿和德州奥斯汀这些科技人才聚集的地方做出更多投入，戈尔代说。
现有的采购过程一般都很漫长，为了让战士们获取新的技术，我们通过国防创新试验单位不断地增加投入。
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创新试点单位直接与美国科技前沿的私营公司和实验室合作，将最新的科学技术引入军事应用，避免传统政府采购中常见的繁琐程序。美国陆军网络司令部指挥官陆军中将保罗·康宏说，陆军正在马里兰州、波士顿和匹兹堡等地区建立起21支网络防御小组。他说，陆军采取移动训练的方式目前已经取得了成效。美国国会参议员比尔·尼尔森说，俄罗斯和中国在网络空间的攻击暴露了美国的薄弱，美国的网络部队目前把重点放在网络安全的技术层面，在进攻方面重视不足。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迈克尔·罗杰斯最近在参议院作证时说，美军的网络能力缺乏在探测、反击和进攻方面的训练。莱特尔中将在作证时表示，需要让美国各部门的网络系统对俄罗斯和中国的网络入侵活动更具抵抗力，铲除系统中的许多漏洞，但很多部门的网络安全意识还没有达到这种层次。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情报机构在乌克兰军工科技重镇的活动日益活跃，引起当地安全部门的关注。乌克兰司法机构正在调查涉嫌一名中国妇女的间谍案件，当地坦克设计师也卷入其中。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哈尔科夫市的一家法院最近下令冻结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国妇女的财产。这位女子试图招募乌克兰科学家帮助中国军工企业。这家法院还下令同时没收哈尔科夫莫罗佐夫机械设计局一名前副总设计师的部分财产，其中包括在他家中搜查中发现的一些写有中文的文件和其他一些有关坦克方面的技术资料、设计图纸以及电脑、电脑硬盘等， 并对他罚款170格里夫纳，证明坦克设计师被指控在没有通报乌克兰有关方面的情况下前往中国，交给中国坦克领域的技术资料。被乌克兰有关部门调查的这名中国女性被指在乌克兰招募能够接触机密信息的军工领域的专家学者，然后组织他们去中国旅行，参与中国新式武器装备的开发和研制，以这种方式获取乌克兰的军事科技。被罚款的那名哈尔科夫坦克设计师是这名中国女性招募的乌克兰专家学者中的一位。哈尔科夫莫罗佐夫机械设计局是前苏联和乌克兰的坦克装甲车研制和生产的关键机构，这家企业目前归属于垄断乌克兰对外武器出口的乌克兰国防工业公司。哈尔科夫是乌克兰东部的主要城市，有许多中国人在当地定居，从事商贸活动。军事媒体说，哈尔科夫过去有苏联坦克工业心脏的美名，中国情报机构在哈尔科夫活跃和活动不让人意外。乌克兰军事评论人士德姆丘克说，在前苏联时代，乌克兰就是坦克和装甲车的生产基地，二战之前苏联坦克工业都集中在哈尔科夫，战争爆发后，哈尔科夫的部分坦克生产线被撤退到乌拉尔地区的夏塔吉尔，创建了今天的俄罗斯坦克生产基地，但哈尔科夫仍然大量集中了各种国防企业和科研机构。中国曾从乌克兰哈尔科夫等地大规模购买坦克发动机，用来装备自己使用的坦克和出口坦克上。乌克兰近些年来日益感到在国际市场坦克领域来自中国的竞争。军事评论人士说，土耳其的阿尔塔坦克本来想装备奥地利的引擎，但是在去年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之后，奥地利拒绝合作，乌克兰方面想接手土耳其的坦克项目，但可能会遇到来自中国的竞争。德姆丘克说，乌克兰在坦克发动机领域一直是强项，许多人批评乌克兰坦克的火炮和其他系统，但很少听到有针对坦克发动机的批评声音。他说，乌克兰非常在意在坦克领域保持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德姆丘克说，乌克兰是坦克大国，最近这些年坦克和装甲车一直是乌克兰军火出口的主要部分，同其他的武器装备相比，在军火出口中坦克排在第一位，比如同伊拉克、同泰国等签署的军火合同都是以坦克和装甲车为主。乌克兰与中国正在拉近关系，乌克兰副总理刚出席了北京的一带一路峰会，哈尔科夫国立大学也开设有中国的孔子学院。乌克兰官方对这起涉及中国的间谍案件非常低调，有当地媒体报道说，这名中国妇女现在已经被捕。中国的许多新式武器装备都使用来自乌克兰的科技，有关中国在乌克兰从事间谍活动，试图获取乌克兰军事科技情报的事件时常发生。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前，克里米亚纳西莫夫海军学院的一名乌克兰教授以及他的几名当时同中国合作经商的学生一度被捕，被指控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他们涉嫌多年前向中国提供了有关电磁轨道炮和航空母舰电磁弹射技术方面的资料，但乌克兰法院经过几年的审理之后，最后宣布这名教授无罪。哈尔科夫市的另外一家法院去年年底曾下令对一名科学家罚款3400乌克兰格里夫纳。这名哈尔科夫科学家在未经官方有关机构批准的情况下，向中国转交了航天隔热领域的技术文件，相关技术可被用在洲际弹道导弹和火箭卫星领域。这名乌克兰科学家曾去中国旅行，并应中国有关科研机构的要求从事有报酬的研发工作。俄罗斯也曾发生许多起相类似的间谍案件，但与乌克兰轻描淡写的处罚方式相比，被控向中国提供机密军事科技情报的俄罗斯科学家都被判处了重刑。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最近推出的一带一路全球经济倡议是根据古代把中国和中亚以及世界各地连接起来的贸易路线丝绸之路命名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国际合作，但前美国官员和一些企业主管担心中国没有真正的如同声称的那么开放。下面是燕青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计划在亚洲、非洲和欧洲各地建造港口、铁路、道路和其他的基础设施。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一个高峰会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这个全球倡议将让所有参与的国家和公司互利共赢。但也有人质疑中国的真正意图。前美国贸易代表查林·巴尔舍夫斯基说，
China that has stopped.
中国终止了经济改革开放的进程，反而采取了零和竞争、高度重商主义的大量措施，歧视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 由于中国当前的商业环境，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已不再把中国视为投资对象的首选，这是中国美国商会最近做的调查结果。商会主席蔡瑞德说，
有些公司正在考虑亚洲和东南亚的其他地方，另一些公司考虑回到北美，特别是那里的能源价格低廉得多，也许劳动力对他们制造产品的影响不是那么重大，法治和透明度将是关键所在。
有些人指出，中国不再像从前那样依赖外国资本和技术，也因此比较不太介意一些公司撤离。然而也有些分析家认为，北京的重手政策导致投资缩水，仍然可能让中国付出代价。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学者泰德·莫兰说，
China is already a such a huge presence.
中国已经在世界经济舞台占据重大地位，所以我不预见任何种类的灾难。我只认为在未来十年，经济增长将放缓很多，增长力道也会大减。
尽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峰会宣传包容性的主张，一些美国公司仍然担心这个说法可能华而不实。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5月24号宣布下调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称在未来几年里，债务的攀升和潜在的增长放缓将侵蚀中国的财政实力。下面是肖寻的报道。
穆迪28年来第一次下调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将中国的评级从 AA3 下调到了 A1， 评级展望则由负面调整为稳定。穆迪表示，虽然改革不断取得进展，并可能推动中国经济和金融逐步转型，但不可能阻止整体经济中的债务进一步的显著提高，进而导致政府或有债务增长。穆迪评级报告认为，今后几年中国实体经济中的债务将不断的上涨，计划中的改革项目可能会减缓，但不会阻止债务的增长。报告说，政府将为保持强劲增长不断的推出刺激性的政策，但实现当前增长目标显露出越来越多的结构性的障碍，这样的刺激将会推高整体经济的总体债务。华尔街日报24号报道，援引摩根大通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政府的总体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高达253%，高于2013年的213%和2008年的149%。中国财政部当天批评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是基于顺周期评级的不恰当的方法，其关于中国实体经济债务规模将快速增长，相关改革措施难见成效，政府将继续通过刺激政策维持经济增速等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低估了中国政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适度扩大总需求的能力。 中国财政部的发言人还说，中国经济开门红充分地显示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正在不断地显现。随着一些重大的政府措施落地见效，国企、财税、金融和价格等重点领域改革持续的深化，加之一带一路建设推进等因素，中国经济有希望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财政部的官员还批评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的法律制度和规定缺乏必要的了解。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去年五月份发布的2016年到2017年全球宏观经济展望报告就曾警告说，中国政府对增速的执着将会带来负面影响。那一份报告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展望从稳定下调到了负面之后，曾经引发中国官媒的猛烈抨击。该机构的主权风险董事总经理安妮·范普拉格当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指出，从长期和中期来看，因为那是靠信贷推动的增长，那就意味着经济和金融系统中的风险因素会不断得以积累，那是政府正在给自己埋下后患。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没有对市场造成即刻的影响，政府债券和国内证券市场当日收盘时变化不大。位于伦敦的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在星期三发出的中国经济评论报告中写道，投资者情绪对中国政府债券影响甚微，因为国有银行持有大量的政府债券，而且大多数的债券直到期满都是由银行所持有。威廉姆斯说，凯投宏观认为更大的忧虑不是债务积累会对政府信用造成什么影响，而在于为了保护挣扎的国有企业而推出的宽松信贷政策正在侵蚀经济的长远增长潜力，因为它阻止资源被分配到更可能得到有效利用的领域。凯投宏观认为，如果不进行重大的改革，若干年之后中国可持续增长率将会降到2%。威廉姆斯同意穆迪的观点，认为中国过去一年中改革步伐缓慢，其结果将会令增长进一步的放缓。他说，目前来看，这样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回到时事经纬。韩国新总统文在寅上台后呢，希望改善中韩关系。中国方面也释出了欢迎的信号。与此同时，文在寅在萨德系统部署问题上的态度不明朗。美韩联盟是否能够保持紧密，将是文在寅下月访美时外界关注的重点。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文在寅将在六月底访问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川普首次会面。外界认为，文在寅的对美政策还不明朗，在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上，文在寅采取的是一种战略的模糊立场。川普高调要求韩国应该为萨德买单，文在寅则表示萨德的预算应交由韩国国会决定。而文在寅的当选是中国希望看到的结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9号在会见文在寅的特使李海赞时说，中国愿意推动中韩关系早日回到正常轨道。国际问题学者普遍认为，韩国在中美两国之间一直希望能采取两边倒的政策。韩国俄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詹姆斯金5月25号在华盛顿的一次研讨会上说，
中国人担心美国所谓的遏制战略需要处理与美国盟友的关系，韩国显然是美国盟友中最薄弱的一环。长久以来，中国都认为韩国是一个可以移动的棋子，而且韩国一直以来也采取一种双重层级的做法，在经济上与中国合作，在安全上与美国结盟。这在文在寅上台后也没有改变。
外界认为萨德入韩是中国外交的失败，有分析认为中国在萨德部署启动后限制中国国民赴韩旅游，限制韩国文化产品的进口，反而降低了自己在韩国民意中的支持。俄山政策研究所今年3月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韩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首次降低到低于日本的水平， 在中美日朝四国中的排名仅高于朝鲜。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高级研究员孙运认为，中国意识到想要让韩国彻底取消部署萨德已经不再现实，事到如今，萨德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来说变成了一个面子问题。孙运说，中国已经从此前的公开强硬立场吸取了教训。他说，
中国从与朴槿惠总统的来往中学到的一课是，中国需要把期望值放到适度的位置，不能要求韩国履行他做不到的不切实际的期望目标。中国还学到，当你有这种期望并公开明确表达这种期望时，首先就把自己逼到了一个下不来台的难堪局面。
孙运认为，北京在萨德部署问题上采取非黑即白立场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更关注的是萨德系统的技术问题，比如萨德的雷达探测能力是否能从远程调整到短程。有分析认为，中国在韩国民众中的受欢迎程度下降，反映了韩国民众对外国干预半岛事务的反感，文在寅的政策将反映这一情绪。峨山政策研究所的詹姆斯金认为，由于同样的原因，美国也不应该在萨德问题上做事太强硬，川普要求韩国分担部署萨德的开销的言论可能适得其反。他说，
如果美国在萨德问题上对韩国太蛮横，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受到韩国公众的抵制，而韩国民众现在对部署还是很支持的。
国际问题研究学者认为，半岛无核化不是文在寅的首要目标，这可能会构成美韩之间在对朝施压问题上达成共识的障碍。史丁生中心的孙运认为，
韩国新政府仍然会争取维持对朝鲜一定水平的遏制，韩国不太可能会寻求最大程度的遏制，而是会寻求遏制的最小化，这也是中国希望看到的。
孙玉还认为，韩国扩大与朝鲜的接触，降低了朝鲜遭到美韩联盟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因此文在寅政府的对朝政策对整个地区具有稳定的效果。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军方汉光33号军演星期四在澎湖上演重头戏，三军演习了联合阻击假想敌中国人民解放军登陆。军事专家说，演习内容与以往差别不大。下面是申华从澎湖发来的报道。
2017年台湾军方的汉光军演5月25日在澎湖县马公市伍德里举行三军联合反登陆作战演练。假想敌是对岸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同以往类似的演习一样，主办方没有邀请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媒体到场采访。这次演习由总统蔡英文主持，他的讲话当中强调，台湾要走国防自主、自研、自治的道路意义重大。国防部长冯世宽全程参加了今年汉光军演的策划与指挥。台湾军方今天出动了4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9部雷霆2000、多管火箭发射车、8架 F-16 战机、4架 IDF 战机以及 M60A3 坦克、黑鹰直升机、眼镜蛇直升机、155榴弹炮等装备。演习按照假想敌情，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登陆进行展开。整个反登陆作战演习旨在演练和展示台军海陆空协同歼灭登陆解放军的能力。台湾军方今天所展示的火力的震撼和操作精准，不时引来观摩台上的掌声。不过也有评论认为，这样的演习好像是按照脚本拍电影或者演戏。台湾军事问题专家郑继文在演习现场对美国之音说，
就总体来看，我认为这次其实亮点不是太多，它还是按照既定的程序动用的武器来做，少数首次出来的武器可能就是这个阿帕奇攻击直升机。
郑继文还强调了武装直升机在歼灭登陆敌军时的重要作用。今天澎湖演习现场，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参演，联合进行地狱火飞弹发射以及雷霆2000火箭发射实弹射击，场面震撼壮观。 资料显示，台湾购置美国的 AH-64E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发动机动力传输系统性能得到改良，最高时速293公里，续航能力1900公里。导航设备和探测雷达也得到了大幅的改善。AH-64E 阿帕奇可搭载16枚地狱火导弹，27秒内可以摧毁8公里范围内的16个不同目标。报道说，前总统马英九得知雷霆2000多管火箭射击要耗资1亿的时候，曾经说：“这么贵，演习真花钱。”前国民党立委、陆军退役中将帅化民5月15日在国策研究基金会的一次有关国防议题的记者会上说：“
军备竞赛是要有决心的，我们全国上下能够拿出60-70%的国家 GDP 来建军备战吗？今天的基层军官连1/2都不够，一个连长带一个排长，武器是要人打的，你既买不起，你又做不出。”你又要在那里吹牛挑衅，真的我不知道这个国防政策是怎么走的。
连日来，汉光军演的实战演习还在台湾全岛其他地方举行。南沙的太平岛24日至26日，据报道也在举行为期3天的环岛海域实战射击。美国之音记者申华，澎湖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王云，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耶路撒冷是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首次外访的第二站，他在耶路撒冷重申了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纽带。他说，这种友谊建立在我们对自由共同的热爱，我们都相信人类的尊严，都希望以色列有持久的和平，我们希望以色列拥有和平。川普总统说，我们面前有很多机会，但是我们必须共同抓住他们。他说，这些机会包括推动实现繁荣，战胜恐怖主义的祸害，应对伊朗政权给本地区带来的威胁，以及造成如此多的暴力和苦难。川普总统表示，希望该地区有一个更和平的未来。川普总统说，他在沙特阿拉伯会晤的各国领导人的确都对伊斯兰国、对伊朗不断膨胀的野心，以及穆斯林世界许多地方弥漫的极端主义威胁，都表达了共同的忧虑。美国欢迎愿意做艰苦和重要努力去根除暴力意识形态的任何国家的行动和支持。这种暴力意识形态造成中东地区和全世界毫无必要的流血和杀戮。川普总统说，我相信建立一种新水平的伙伴关系是可能的。他说，这种新的合作关系将让这个地区更加安全，让美国更加安全，让世界更加繁荣。这包括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为实现和平做出的新努力。川普总统说，美国随时准备尽可能提供帮助。他说，在我们今后的共同合作中，美国跟以色列的友谊只能更深更牢固。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